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上十二小先知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是约珥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有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四章啊。我们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有这么一群爱主追求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为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特别为Charles 跟 Foron 这对夫妇，我们来献上祷告。感谢主过去这些年带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团契，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晚上他们全家要回去，我们求主保守赐福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香港，求主在那里给他们预备有好的教会，好的弟兄姐妹，继续在那里敬拜神。主你看为好的话，求主将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向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先看约珥书。一开始再跟大家复习一些观念，可能有些比较新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啊。那这个观念就是上主日学是在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认真的程度不应当说是低于对学业或专业上的学习，所以我们是拿起一个非常认真读圣经的这种精神啊来上这门课。所以我们对这个课程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必须完成读经进度。那上礼拜的进度大家都读过了没有？每次上课我们是不迟到不早退，然后缺席缺课不超过二次啊。每次有些弟兄姐妹早退是因为有一批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要打饭准备午餐啊。然后要请大家接受每次的随堂测验，然后我们班长会登记成绩啊，然后也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好，那我们那个课程进度，今天我们是第四周啊，2月5号，那进度是这七章啊，约珥书总共有三章，然后阿摩斯书总共有五章，我们就看前面的1到4章啊。那今天的内容就是约珥书1到3章。还有阿摩斯书的上，就是那我先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约珥书。约珥书有个金句，我是尝试着每本书找一个金句，有时候其实不止一句。约珥书的2章13节，弟兄姐妹可能的话你把它记在心里面啊。那这节经文非常的美好，也非常的特殊啊。约珥书2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整本约珥书中间的那个turning point， 就是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就停止他的审判而祝福他们啊。所以这节经文非常的美好啊，弟兄姐妹可以把它记在心里啊。那我们上这门课的时候都会把每一本书里面有一章，我们选一章来，我们就把它看一下哈。那其他的因为时间有限，不能每一章都看一看。这约珥书呢，我们就从第一章看起啊。所以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就是约珥书的第一章，我一边读一边稍微跟弟兄姐妹看一看这一章的内容啊。约珥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近比图尔的儿子约珥啊。这句话有个这本书有个很经典的一个开场白啊，就是神的话临到约珥这个人的身上。对约珥呢，我们知道的就不太多。我稍微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这班叫做读经班啊，我们就直接读了圣经之后啊，从圣经的内容当中我们就听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有什么领会。那这跟一般人去上旧约概论或者你到神学院去读什么课程的话非常不一样。 如果你是在读旧约概论的话，他们就要给你讲一下，哦，这个约珥书它是什么时候写的，有所谓的早期成书说还有晚期成书说，它是主前八世纪九世纪的时候写的呢，还是主前四百多年写的，所以他们要讨论一阵子。然后呢他们还要讨论说约珥书的解释方法，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真的蝗虫呢，还是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那如果是象征性的说法又代表什么呢，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些。但是我们因为是读经班，我们完全不做这方面的讨论，就是有时候需要的话稍微 touch 到一点，那我们是直接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吸取神的教训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约珥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好，那他的正式的文章就开始了哈。这约珥书，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这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哈，大家熟悉一下这个希伯来诗歌的题材，就是有个上句有个下句。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上句下句，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这么重复的讲大家都听得很明白。哦，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然后而且不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要知道这些还要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吃光了，一个接一个，就是这个讲完之后就知道说，哦，吃光了，对，就是没了。然后第五节，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为什么呢？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都吃光了，没有葡萄了，做不成酒。第六，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们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好像狮子的牙齿可以撕裂这种血肉的话是这么的轻易。然后第七节，他们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真的是吃得干干净净啊。然后我的民呢，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就好像年纪轻轻的死了丈夫那种哀嚎法，就是很大的悲哀。第九，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要悲哀，一个是民要悲哀，一个是祭司要悲哀。那第十节开始讲的是人民为什么要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他是一样一样的讲，酒啊油啊，农夫啊你们要惭愧，就是很 depressed 啊。为什么啊？因为都没了。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要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的一切树木也都枯干，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你看圣经讲话它是不厌其烦啊，它不告诉所有的树都完蛋了，它就是一样一样的讲哈。大麦小麦没有了啊，葡萄树枯干，哎，有人想我家种的是无花果树，可能无花果树还 OK， no， 无花果树凋衰残。那我家是石榴树，石榴树也没了，还有呢，棕树、苹果树都没了，干脆就田野一切的树，就是把你的一切的那些想法都断绝掉。他就一个一个，因为人常常就是你一个笼统的说法他听不懂，你要讲到细到这种细的话，哦，你讲到无花果树，他就刚好无花果，他就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这跟我有关系。所以神的说法就是这么细的说法。那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呢，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中的殿中断绝。他连讲三个人讲的都是同样的人嘛啊，祭司、 就是伺候祭坛的人，就是侍奉我神的人。就讲哦，不但是老百姓遭到了大难，那这些祭司他们就是要献上素祭跟奠祭，这个已经讲了第二次素祭跟奠祭。那大家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有了解说，素祭它其实就是收成祭，就是说你的田里面庄稼有了收成之后，把那个新的刚新收成的那些出熟的果子献上十分之一给神，那个叫做素祭。然后奠祭的话是酒哈，这酒的话是葡萄，有葡萄才能够做酒，然后交奠在神的面前。那就说连这些都没了，因为收成也没了，葡萄也没了，然后这些祭司就突然变得说，我们连就是献祭都的事情都无法做下去，因为东西都没了。那第十四节哈，就说那现在就是要到神面前来向神祈祷。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哈。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者从全能者来到。我稍微停一下，因为这句话才刚刚讲到整个约珥书的主题，约珥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前面这样子絮絮道来，就好像给你一个开场牌，然后现在他开始就讲到主题，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关于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想从经文的本身来读一下，请看第二章第一节哈。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这就是跟拉警报一样哈，就是提醒他们说大难临头了。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哈。这是第二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再看第二章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是第三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再请大家看第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哈，二章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最后第五次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然后你们看看他那一段前后文的描写，就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这句话是约珥书的主题，我把这五次都读出来，让大家体会到说，根据经文直接的描写，那你就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是灾难来的日，它就是神审判的日子，神用这个灾难来审判以色列人。那神用什么样的灾难来审判以色列人？蝗虫，是不是？好，就是这个蝗虫，刚刚说它有那个不同的那个解释方法哈。最简单的就是字面解释，说蝗虫就是蝗虫，就是用蝗虫来审判。那有些解经家把这个蝗虫解释成军队。说这是表示说将来神要派遣敌人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他们会被打得很惨啊，就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大家读约珥书有没有就知不知道说讲的是南国还是北国啊？如果现在我没有考这题哈，如果现在我考你们说南国跟北国 A 或 B， 你要选哪一个？好，这个约珥书的对象是南国哈，因为他讲到锡安啊，讲到这个圣殿的祭司等等哈，讲的是南国犹大哈。所以根据这个呢，有人把蝗虫解释成是军队的话，那这个军队讲的就是说后来被巴比伦灭亡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哈，那这是一种解释法。那好，请大家继续回到第一章的第 16节，刚刚讲到15节的时候，因为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我就岔出来一下，给大家看看整本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那第16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种在土块下朽烂啊，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五谷枯干的就是好像河水一样止息，那五谷就是没有五谷的了，停了，停止这个生产。那因为仓廪当中没有这些粮食的话，人就去不去管它，所以变得很荒凉很破烂啊。第18节，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啊，我们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这样看起来说在蝗灾之后还有加添的灾难，因为这里讲到说火在烧他们，那有人觉得说这就是火灾，就是火灾，就是有大火在烧，有的说大火代表说太阳很大，是一个很大的旱灾在他们当中。那不管怎么讲说，就是说这个灾难除了蝗灾之外还有加添的灾难在他们身上。20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好，我就把这第一章稍微读了一下，大家了解一下他在说什么，也熟悉一下这个先知书的这种希伯来式的题材啊。因为先知书都是用这种可能说可以说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用诗歌的题材讲的，让我们习惯一下他这个上下平行句的这种格式啊。请看约珥书第二章哈，约珥书第二章中间有一段就是他整篇的一个转捩点哈，就是第12节到17节啊。那这一段很短，但是相当的重要。他的文字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哈。第12节哈，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就说虽然有这些审判跟灾难，好，第13节是我们的京句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只要你悔改，祝福可能会重新来临。然后怎么悔改呢？第15节就讲得很具体哈，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要禁食，要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接下来哈，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就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圣经所用的言语啊。那首先他有讲说你要怎么做哈，你要禁食，要严肃会，还有自洁。通常这个我们看呢，就是在365天里面只有一天要求以色列人这样做哈，就是赎罪日。说哦，原来不需要等到赎罪日，现在就开始，而且说不是表面功夫，是要从内心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因为他们很喜欢很喜欢作秀，就把衣服一撕啊，哭天嚎地，然后就说啊，你看这个人多痛哭，这么后悔，这个人一定是内心非常的在那里就是悔改。那神不要看他们这种表面动作，就要他们说从内心当中发出悔改来，但是要做一些事情，要禁食，要严肃会，然后要自洁。然后又讲说这是一种全民的悔改，神不干脆讲一句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给我悔改，哎，他就慢慢说招聚老者老的也要悔改，那小的呢，聚集孩童那小 baby 呢，还吃奶呢，那刚结婚的呢，让新郎出洞房，那新娘呢，新娘处理内事。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全民在神面前悔，就 他话不这样子说的话，人听不明白的。人这边说个全民悔改，他就觉得自己是 exception， 然后非要这样讲讲啊，连小 baby 都要去，连那个刚结婚的都要去，他说哦，原来是 everybody。现在神的意思是 everybody， 每个人去，而且是不要作秀，而且从内心的，大家这样听的话就算是听明白了，说啊，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然后下面有一段很美的，就是18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第二章的最后讲的说，神又重新把那个祝福给他们，把那个蝗虫所吃尽的那些年月重新还给他们。好，那现在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想这个就，我在这个里面就写了一些东西，就是有讲到说我们的状况了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因为我读这个先知书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仔细啊？其实整个约珥书第一章一句话就解决了，就神要用蝗虫来审判你们就解决了，但是他就来回说哦，茧虫吃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吃剩下的，这个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然后还讲讲说你葡萄树也没了，棕树也没，苹果树也没，这就，但是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细哈？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迟钝，我们不是说不聪明，你们都很聪明，大家都很聪明，但是我们迟钝，我们邻里迟钝，所以一直说要讲到说好像被点名点到了之后说哎，好像是我，否则就觉得说是他，那就是神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就让我们警觉到说，让我们产生一种自知感，说 it's me， 原来是我，是我远离的神，神现在呼召的是要我回到他面前来，所以他要除去你那种是在讲别人的心态，要我们产生一种自知感，说啊就是我，所以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否则一句话就解决了。那因为他讲了很多的蝗虫，然后我就有点好奇，我上个礼拜就做了一些蝗虫的，就读了一些网上去读了一些 article。我看那些 Wikipedia 啊，看那些别的，看，其实就是说这四个名词啊，茧虫、蝗虫、男子、蚂蚱的话，他们研究原文的人就说啊，其实这个原文是很冷门的字，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历代的基督徒都有办法来做一些解释哈。然后我根据大部分人的解释，我就来这样子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茧虫的话，大概是那种中蝗虫，就刚刚翅膀刚刚长出来一点，还不是全部的翅膀的。然后这个蝗虫的话，就是那个 great locust， 就是已经翅膀都长得很硬了，可以飞很远的哈。那个茧虫吃完的蝗虫吃，蝗虫吃完的男子吃，那男子的话就是幼小的蝗虫。就他们大蝗虫飞走之后还有产卵，然后留下那些幼小的蝗虫，它长出来之后继续吃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蚂蚱就是另类蝗虫，就是它也算是大的归类，也算是蝗虫，但是跟那种飞来飞去的蝗虫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比较像我们日常见到的 grasshopper 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另类蝗虫哈。那这不考，这本来神说蝗虫要把你们东西都吃光，那这样子大家听不懂，神就说茧虫吃完的蝗虫吃，蝗虫吃完的男子吃，男子吃完的蚂蚱吃，我现在听懂了，是什么都不剩了，一丁一点都没了，因为顾虑到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样不厌其烦的来讲啊。那我就是读了一些近代的一些科学上的发现哈，就过去他们觉得说有两种蝗虫不一样，一个他们叫这个 solitary， 就是独居的蝗虫，然后这种蝗虫性质比较温和一点，它身体的颜色比较浅一点，然后他们发现那种成群的那种飞得很大一大片遮天蔽日的蝗虫，颜色都比较黑，然后力量比较强大，所以过去的科学家都觉得说这是两种不同种类的蝗虫。那在09年还是08年的 他们做出来的，就发现说啊，其实是一样的蝗虫，只是在某一个程度，因为饥荒或怎么，这些蝗虫体内有一种胺类，一种酵素，一种就是一种 chemical， 突然就增加了，然后它身体就变黑，然后力量变大，然后等到它全部长大之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蝗虫。然后这个蝗灾，我这就只是网上拿的一个照片而已，那这其实不是很厉害的蝗灾哈。你看约珥书的那个描写的话，就是说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程度的蝗灾。但是蝗虫这种成群的哈，所谓这个 locust swarm， 大家知道这一大群的很可怕的哈，所以我稍微找了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看哈。那我们在这第二章哈，禁食跟严肃会。好，那现在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在第二章的第28节哈，这几节经文特别的重要。我读一下你们就明白为什么重要了。约珥书二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交凡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都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一开始那个圣灵浇灌啦，然后儿女要说预言啦，老年人要做异梦啊，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讲过这件事？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对，谢谢。那讲的是哪一个 event， 哪一件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嘛哈。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是吗？那个圣灵降临日，他那天也就是教会的诞生，是教会时代的开始。所以那个因为就是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们就用自己原来不会的那种语言哈，各国的乡谈啊，就是他不会的一种语言，然后就开始跟来耶路撒冷过节嘛，那个时候五旬节，就各地来的这些犹太，哎，就跟他们开始传福音，就讲神，述说神的大能了啊。然后人家就觉得很奇怪，说哎，这些人怎么会讲我们那边的话？这些人是不是喝醉酒了，在那边咕噜咕噜在那边讲？然后这个时候，彼得他就站起来，他就说耶路撒冷的人呢，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是喝醉喝酒了，因为现在只是早上9点钟。然后他就开始，这就在正式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就用这一句话，约珥的这句话来宣告圣灵浇灌跟教会时代的开始，所以是划时代的一句话。那这一段的话，好，中间有些要需要商榷的地方，我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下，因为这一段话，我先把这个打到这里好。因为这一段话，就是圣灵降临的这一段话，常常被灵恩派拿来应用哈，就说你看，神应许我们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大家注意预言这两个字，他们的 definition 是说什么？未卜先知哈，就是可以告诉你将来怎么样。你那栋房子，我现在说预言给你听哈，过两个月之后可以卖，大概是多少钱？我告诉你，说预言哈。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上礼拜神托梦给我，告诉我说谁谁谁要生病哈。少年人要见异象，他们会觉得说就有这种所谓的预言跟异梦跟异象等等会出现，然后就是老年人他不是见异象，他是做异梦，然后少年人他不是做异梦，他是见异象，所以就会这样子啊。那我们要来追求这个说预言啊，做异梦见异象等等啊。 大家读约珥书，就是读到这里的话，你应该了解到一件事，像我刚刚把那些经文读一遍，就是神他不厌其烦地讲，他讲的其实就全体的人，他怕说所有的人都会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你听不懂就说啊老年人啦啊少年人啦都会有，甚至说那些做 slave 那些做仆人跟使女的啊，不单只是自由人，这些人都会有。所以就跟前面他说那些老孩子啦孩童啦吃奶的啦这些新郎啊新娘啊，他一个一个讲，就让你知道说是所有的人。那这里也是就是说有一个时代要来临，所有神的儿女们都会经历到圣灵。然后这个被使徒彼得拿出来用，就说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今天你们已经看到约珥的预言应用在我们身上。你如果把他那种错误的解释方法，你就会说哎，老年人就一定是做异梦，然后少年人一定是见异象，然后就要说预言，然后你就以为说预言是那种东西。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说，从这个经文的本身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的重要性哈。它里面有一句话哈，第32节，到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哈。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罗马书，对，罗马书什么时候？对，那这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说啊，凡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等等。然后接下来这到了13节就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没有？啊，就是从约珥书引用出来的。那这个就变得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 prophecy， 这真的是一个预言了哈。就是说将来的时候要到，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这是罗马书里面这边讲到的哈，这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基督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约珥书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跟新约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新约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圣灵的降临，还有是信主就可以得救，都在他这里面说到了啊。将来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求告主名哈。约珥书的结构非常的清楚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约珥书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你有没有看到他说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刚刚读完那本何西阿书，讲了很具体的说啊，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说谎盗窃，然后你们又奸淫，你们又在拜这些巴利等等，讲了很多。可是约珥书他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约珥书的结构有三个，一开始就是说审判，借着蝗虫来审判，很清楚。然后中间的就说要悔改啊，要撕裂心肠。然后接着就第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开始就说那祝福，悔改之后神会重新祝福你们，把你们被蝗虫所吃掉的那些年月重新还给你们。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虽然没有说到底具体的你们犯了什么罪，但是一开始就呼召，就是说有个审判要来临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就是呼召他们悔改，然后就有祝福。结束的那一章第三章的话是讲到说以色列的敌人或神的百姓的敌人将来要到一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或者也叫做断定谷哈。那约沙法当然是犹大的一个王的名字哈，但至于这个约沙法谷具体的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哈。那也有可能说不一定说非要到那个地方大家接受审判啊，但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会有对天下万国万民的审判。约珥书第三章里面的一些字眼啊被用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就拿约珥书所说的来代表说将来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神对世界万民的审判，以及审判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哈。我只读一节吧哈。第三章第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哈。 这个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跟启示录22章第1节哈，讲到说有一条河哈，在新天新地有一条河从神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哈，讲的是一样的情况哈。所以约珥书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了一下，请大家注意到它的 structure 就是审判、悔改跟祝福哈。那这因为非常的清楚，所以很容易记哈。那个何西阿书的结构很不清楚的，因为他来回讲，先说到审判，又说到复兴，然后又说审判，又说复兴，他有好几圈来回讲，然后人读着读着就有点 lost。但是这个约珥书它很清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所以结构分明，所以很好记。加上它书本身只有3章，很短哈。那约珥书我们就暂时就简单的说报告到这里哈。那下面这本书很精彩，叫做阿摩斯书啊，它也是稍微长一点的，有9章。可是它每一章的经文其实都很短啊，大概10几节而已哈。阿摩斯书一开始就气派很大哈，因为我们这次看的是1到4章，我给他做了一个章题，就是这1到4章章题，就根据每一章我给他做个章题。我不是就说我不是很会写诗，我就是觉得好玩就写了一下。OK， 我们就看一下啊。就是列国犯罪日已久，上主一怒天下愁，捕鸟网罗平地起，巴山母牛上鱼沟。我为什么这样子写呢？那等一下解释一下，就是一个章题代表一节，所以这是1到4章的。那我就想根据这个章题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哈。那第一章的就是列国犯罪日已久哈。请大家看一下阿摩斯书1章哈，应该是1章到2章的前半部哈。你们有没有算一算？就说，因为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说，大马色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讲完这国又讲别国哈，你们有没有算一算，总共讲了几国？7国还是8国？第一个国家是亚兰，大马色代表亚兰，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国家是什么？菲利士，加萨代表菲利士。第三个国家推罗，那第四个国家以东，第五个国家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
以色列。
好，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好，阿摩斯书它的对象是哪个国家？大家要记得哈，后面讲的全部都是讲到北国以色列哈。他一开始有用很多重复的话哈，3番4次，连续讲了8次，对不对？每一个国家都说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那表示神在干嘛？神在计算你的错。神有计算，神有记得说人犯了些什么罪哈。然后每个国家它有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在第3节讲到大马色哈，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以打量的铁器打过基列哈。那每一国他都有讲说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哈。好，这个打粮食的铁器应该是一个农具了哈，是一个和平的器具，生产粮食的。但是亚兰这个国家，他们就是把这些和平的器具变成是杀人的利器，然后他们去侵略基列哈。基列当然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国土哈。啊，第4节哈，就大家再来体会一下。你看我读好了哈，第4节，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 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讲了几个名字，哈薛是谁？是曾经做过亚兰王的。便哈达是谁？也是做过亚兰王的，是吧？然后这些大马色、亚文平原、伯伊甸等等，都是他们的地方。就是神如果只说哦，你们亚兰人要遭殃了，他们听不懂的。神就仔细的说，好像降火在哈薛的家中，要烧灭便哈达的宫殿，要折断大马色的门栓，要剪除亚文平原军等，这样讲，他们就开始就心里就明白过来了。所以有时候啊，神的话语或者那个先知讲的时候，很容易得罪人，因为本来就是好比说一个牧师吧，传道人，他总是想我最好不要得罪人，我就讲个 general 一点，你们要彼此相爱，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不会 hurt anybody， 就好彼此相爱，就是这种话我们可以听。那如果牧师开始讲的比较细一点的，你们这个怎么，你们这个怎么，然后就开始甚至说指名道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无法接受了。可是这刚好是那为什么先知得罪人呢？他哈薛便哈达大马士什么一样一样的跟你这边讲，就是因为你讲的很 general 的时候，大家不接受的，大家觉得是在讲别人。那这是我们包括我在内哈，我们自己人的罪性，就觉得说这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但是我们读了小先知书，觉得他们每一样事情都讲得这么仔细。好，我这边讨论了一些这个关于现代教会信息的这个商榷方面哈，就是讲的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讲这个传递这个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我写了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应该传这个神全备的话语，全备的话语就是神所说的，我们都传出来，不要选择性的，只是讨好人去选会众耳朵喜欢听的那些话。那因为我们做牧师的人，教会有时候不知不觉哈，你看这个众教会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生意人，那会众就是 customer。怎么样使生意发达，使更多的人来我们教会呢？要讲大家爱听的话，他们下次才会来。那这样子不知不觉就把信息就选择性，就一些比较具有责备意味的就避而不谈。但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话，它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责备性的话语、警告性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小先知书很少人读呢？因为它不是很喜，就是讨人喜欢的一部分。那我们读到现在就知道说啊，我们应该传递神全备性的话语，不要有什么选择性啊。这个第二章开始就逐渐那个指头就指过来哈，就是说开始这个审判的对象从远远的大马色、推罗这些一路过来，然后慢慢的就到了犹大，就到了以色列哈。我就用这句话，就说神的指头逐渐指过来，就是一开始神的指头指向大马色，以色列及犹大两国传出一片叫好的声音。神的指头继续指向加萨、推罗等五国，以犹两国的叫好声越来越大。没想到神的手指一路指过来，直到耶路撒冷，于是犹大国中一片沉寂，只剩下撒玛利亚还在叫好。神的指头继续移动，直到了以色列，就停在那里。原来以色列才是神真正的目标。一开始那七国虽然也应当受审判，但在阿摩斯书中他们只是陪衬的角色。阿摩斯书的主角是北国以色列，从第二章下半段开始到结束都是在讲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讲神在讲别人，我们很高兴，到直到我们的时候一路指过来。那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他讲的在列国的情况哈。第一个是大马色啊，就是亚兰国哈。然后第二个是加萨，也就是腓力士哈。讲到第三个就是推罗啊，在北边，相当于现在的黎巴嫩。 然后第四个就是以东哈，在死海的南边，以色犹大的南边哈。第五个是亚门，第六个是摩亚，所以神一路指过来，最后终于指到了神的选民南国犹大，然后最后讲到的就是在以色列的那些人，北国以色列。所以从开始的第一句是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就一直讲，每一过都讲一样，最后讲到第八个，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终于指到了真正的目标，就是北国以色列。然后接下去就是讲到说神对他们的审判以及他们犯罪的一些具体事实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一看哈，第六节吧哈，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眼，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妇女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这是讲的是一些很具体的他们所犯的罪啊。阿摩斯书主要是在讲神的公义，然后他讲的是社会上的公义，就是很多这些非常富有的人，然后他们已经很有钱了，生活很享受，但是他们还继续的想要更多的钱，他们可以为了很薄的利润哈，很少的钱，就是为了一双鞋可以卖的穷人，所以当时的穷人很可怜。然后他们你就是会想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人没有同情心这件事情哈？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人没有同情心，那我们信神的人就知道说啊，这跟敬畏神是有关系的。那敬畏神的人呢，他 always 是会有同情心的，对人会有同情心，但如果他不敬畏神的话，他对人就不会有同情心。所以当时的人虽然有很多宗教方面的活动，但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去卖穷人，然后他们就做很多亵渎神的动作哈。因为当时他们的宗教很复杂，他们除了拜耶和华也拜巴利，拜其他的神啊，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祭坛那边就是睡觉，把那些穷人所当的衣服就铺在那边，就在祭坛那边就睡起来了。那你读那个律法书知道说，神说啊，不可以把这些穷人的衣服拿回家做当头，不可以过夜啊。他们可以拿来然后就睡在祭坛，然后又在他们的神庙当中喝酒啊，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敬虔的动作，甚至连神的仆人他们都不放过。那拿西尔人就是不能够剃头不能够喝酒的，他们说拿西尔人来来来，好酒一起来喝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先知不要说预言了，你讲得不好听哈、啊、给拿西尔人喝酒，给叫先知不要说预言，就是他们的宗教是这样子的，但他们的宗教生活相当的平凡啊。第三章可能是阿摩斯书当中你们最熟悉的一章，因为他开始用非常优美的平行句来讲一件事情，然后中间的有一句你们都很熟悉哈、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哈，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一口气十个比喻啊，只是要达到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到现在我们明白说预言就是神的话语，他一连串的这个十个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先知现在说的话是来自于神的话，是耶和华发了命 所以我阿摩斯现在要发预言。那你再往下看的时候，阿摩斯有解释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是先知，我就是一个牧羊人，还有管理桑树的，现在就是神叫我来做先知，我才说这种话，我不说都不行，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然后第九节开始就是他所说的这些神的话，就告诉你他们要受到什么样的灾害等等啊。在第四章的话，有一个很传神的一段话，一开始啊，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啊，这个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这个巴山在圣经里面很出名，那个地方就是养牛很出名，他们的养的牛只非常的肥壮啊。弟兄姐妹，就是圣经很少骂女人，骂的都是男的，但这边很特殊，你们如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它特别是指女性，当时的贵妇人跟这些男的一样，在那里享受自己华美的生活，但是欺压贫穷的人哈。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将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好像钓鱼一样，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沟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那个城墙破了，敌人把他们掳走，直往前行，投入哈马北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享福的这些贵妇人将来面临神的审判，用这段经文说，他原来好像是巴山的母牛，但最后好像在鱼钩被人家勾起来一样，所以巴山母牛上鱼钩。这刚刚看的这个图哈，那这个巴山在哪里？我这边，这里是巴山哈，就是这里是养牛出名的地方。那这个阿摩斯书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巴山来描写。最后跟大家看一下，就是第六节开始，它连续出现了五次、六次。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神管教他的孩子，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然后归向神。所以从第六节开始讲了几个情况，一个是使他们缺少粮食，后来缺少饮水，但是每一次有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说还是不愿意归向神，那神就说你们仍不归向我，然后说有缺水，你们仍不归向我，菜蔬不够，你们仍不归向我，甚至说敌人来了，你们的诚意请赴，你们仍不归向我。说人会心很硬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心相当的硬啊，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归向神。我写的比较多，所以这些呢我不会读给你们听，请你们自己回去读哈。我们的班长会把这些档案发给大家，那请大家就花点时间把它读一遍，应该对你们这个读经的过程是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以下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一些测验，请班长发一下今天的考卷。